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祈祷时不要唠唠叨叨，如同外邦人一样，因为他们以为只要多言便可获得垂允。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祈祷：我们在天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成行于地，如在天上一样。我们的日用粮求你今天赐给我们，宽免我们的罪债，犹如我们也宽免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因为你们若宽免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要宽免你们的，但你们若不宽免别人的，你们的父也必不宽免你们的过犯。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在信仰里面，我们通常不说巧合，我们说天主安排。今天我们在福音中听到耶稣主导文，或者我们习惯讲天主经的教导啊，在二二八读啊，特别有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想法啊？我今天早上圣堂里面祈祷的时候，我注意到福音里面说的话是在我们求他以前，天父已经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所以不必再为我们需要什么祈祷了，天父知道。所以剩下的是这个天主经耶稣教的。因为在四旬期嘛，我就揣摩着去想耶稣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夜他会怎么祈祷。平常我们去朝圣，我都跟教友们讲，在这个耶稣被捕以后，三元祈祷之后，然后到了这一个大司祭府被折磨了一夜啊，我们去看这个今天这个一般的传统上说的这一个大司祭府家里面那个地窖很深的一个洞穴里面，有人去不知道啊。我在这个地方折磨了一夜，等多久不知道，等到天亮之前要送去给比拉多，耶稣在那边做什么？当然祈祷啊，做什么？他说不能做什么，只能祈祷了嘛啊。我这个是。我们一般就会讲这呼天抢地嘛啊，那我当时在朝圣地，我常跟大家说，耶稣应该是用圣咏祈祷了，所以我就会练了一篇苦难圣咏。当然，这是一个可能性。作为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我今天试着去想哈，很可能耶稣就在那个时刻要去经验到他自己教人家的啊。当然，我这有点可怜的过度的联想，我就这么想啊，天主经啊。所以在那个时刻，在那个最黑暗的地窖里面或者山洞里面啊，耶稣要承认啊，天主还是天上的父。在看不到天的时候，哪里是天上啊？那我们今天有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知识，我们知道那个天真是无法去描述的，跟过去的领悟不一样的嘛。过去是地是平的，有上下的分别，用那个语言直接去分了今天我们所留下来传统的经文嘛。现在我们知道那个天啊，可能就更是我们的内心嘛。我们说什么什么最高的，人心比天高嘛，不是吗？那么在高天之上，在我们认为最高的地方上面，要承认有天主，在我们的心中有天主。那在那里呢，他的名要被尊为圣啊。不论我是当下经验多么的黑暗，多么的没有希望啊， 那天主还是要被尊为圣。很难想象的啊，我想就是我就想这个应该是耶稣的祈祷了，然后在那边求这个他的国来临，然后在那边看见了嘛，愿意天主的旨意实行，那应该加一句话了，即使是要我死，愿你的旨意实行嘛。日用粮，大概耶稣吃过最后晚餐，那也是他的最后一餐啊，在人间的生命当中最后的一餐啊，复活后的不算，他还不知道嘛，应该也没有人会知道啊，对不对？所以在那一夜折磨以后也应该够饿了吧，我想他很难睡着的了啊，一夜就在那边。大概也可以体验到人，我们大概都有这种斋戒的经验，不论我们是强或弱，总是感觉到这个在那个时候人是完全无力的，一点力量也没有，可是体谅在自己真的什么也不是。我们在试训期开始提醒自己，我们原本是灰土，什么也不是。或者加一句话吧，离了天主什么也不是。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去更深的掌握到那我们说的天主的话是我们生命的食粮，人生活不只靠饼。我们刚才在福音前换裤子又练了一次，这是训期的非常重要的主题嘛，这个是耶稣的日用粮。那我们今天当然可以是基督圣体，然后接着后面这个宽恕跟免于凶恶，宽恕比较是人跟人之间，我们可以看见的耶稣是在路加的版本里面，耶稣在被定的时候还为伤害他的人祈祷宽恕。我们在228了，就是有很多的语言啊，就设了很多条件啊，才要宽恕人家，不怎么样就没怎么样，这些话语言非常多，对不对？不论是当初受伤害的本地人或他们的家属，或者我们觉得以我像我这样的一个跟着，不，我没有跟着了，我父母其实外过来台湾诞生的孩子啊，这个所谓以前过讲外省人嘛，对不对？也知道我们的父母亲也曾经因此受了另外一种层次的苦嘛，算不完的了啊。宽恕是没有条件的，所以在这一个最后一夜啊，在被钉死之前的耶稣，他求这个宽恕，他说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他是人啊，他宽恕人，他从来就不是只用嘴巴而已的了，他是真的活给我们看。然后就是不要让我们陷入凶恶，陷入诱惑，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只能理解耶稣还相信天主跟他同在。就是我今天早上在想这些事情，但我这个思想并不是我自己发明，就是我读的一些书，从那个卡拉纳非常著名的，去年上个世纪的一个著名的耶稣会的神学家，就是曾经谈过这一个天主经啊，我就今天就是重新回忆他曾经类似的话，用我自己的这个生命啊尝试去体验一下下嘛啊，所以祈祷时候啊不用唠唠叨叨啊，能够抓住天主，那么别的就随天主吧，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但那个把天主抓在手抓住抓着不放啊。耶稣应该是一个最经典的例子，他真的是留下的榜样。那他所相信的是我们今天读经意的话，以赛亚55章。那圣经学者们也说，以赛亚55章是以赛亚第二部分，从40到55第二部分整个的结尾。那我们一般称这一个40章到55章是所谓的安慰之书嘛，这个安慰那一些在放逐之地的，安慰他们，告诉他们他们一定要回去的。然后呢讲完这句话，我的话一定要实现，天主的话一定要实现，就像雨水落下一定要产生效果一样。当然这是直接针对那个被放逐的人民说的，我们可以扩大想，就整个生命整个人的历史里面，天主的话一定要实现的。即使我这一个短暂的生命的期间啊，80岁90岁60岁40岁不一定啊，我在我这短暂的生活期，也许我看不见，其实也不用我看见嘛，我们就相信 相信天主的话一定会实现的。我的使命是尽一切可能把我所领悟的、所得到的一些启示促成，让天主的话呢实现。我们至少做出一点点我们自己能够有的贡献。我想这四旬期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努力的方向，求天主帮助我们。我至少从我们内心里面真正的开始看了，在我们生命的困顿之处啊，能够常常想着天主，少想自己的苦难。